很多年前读到一个宣教士的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宣教士跑到非洲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来传福音，传了好多年都没有一个人信主，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灰心，他在想，到底上帝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浪费了我好几年的青春，没有一个人信主。他准备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赎职的时候，他就跑去这个树林，拿着他的猎枪就去打猎，打猎是他的一个嗜好。他跑到那边的时候，左看看右看看，忽然之间听到有一些的声音，他就转头过去，就看到有一个人在叫，然后看到那个人的上面就有一头的狮子，准备要把那个人吞下来。那个人一直在叫，那个宣教士拿起他的枪瞄准了，砰，刚好就把那个狮子打下来。打下来之后，那个人慢慢的爬起来，头也不转就离开了。那个宣教士慢慢的回家，他就想，这个地方的人真的奇怪，完全不会想到感恩的一种的心，难怪我传了那么多年没有人信主，上帝让我回去吧。他就准备收拾他的行李，差不多整理好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有一些的声音，他就跑去看，远远的看到有一对是什么东西向着他的房子走过来，过了一下他才看清楚，哎，带头的是一个男人，好像就是刚才他打了那个狮子快要吞的那个男人。他再看下去，这个人带着他一家人，他的仆婢，他的牛羊，往着他这个方向跑过来，最后跑到他的面前，那个人就一家人就跪下来，他说，我们这个村落有一个的规矩，谁救了哪一个人，那个人就完全是属于救他的那个人。他说，你今天救了我，我回家把我一家人我的财产全部拿来。他说，主人，我是属于你的。我不晓得这个故事到底是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也不能够考证说实在有发生，但是这个故事却带给我很多的联想。当上帝拯救了我们之后，到底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当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那个地方做苦工，被苦待，他们哀求上帝，最后上帝就差遣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救出来。神透过摩西行了十个神迹，要法老王看到是上帝在带领以色列人，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法老王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因为他需要他们来做苦工。最后上帝就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 那一夜，埃及地的人都哀哭，然后法老王就说：好，摩西，你带着以色列人，你们离开吧。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之后，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到了第十三章第一节，上帝就讲一句话，他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那句话讲了之后，一直到民数记，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才真正的来把这个上帝所吩咐的来实践。我们刚才读到民数记第三章，我们一起 看第十三节。民数记第三章第十三节，这里耶和华说：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 non-negotiable， 不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上帝说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其实不单只是以色列投生的是属于耶和华，其实是以色列人整个的民族，他们都属于耶和华。可是这个观念，每一个人都属于耶和华这个观念，怎么样来灌输给以色列人？很不容易。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属于耶和华的话，就很难显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耶和华就用一个方法，既然他击杀埃及的长子，他同时后就定规以色列人，你们的长子跟你们生出的长子都要归我。如果上帝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上帝跟我们说：波士顿郊区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已经拯救了你们离开黑暗死亡，现在进入光明，可以与我在一起。我已经定规你们当中每一个投生的长子都要归我。如果上帝今天这样的吩咐我们，我们会有什么的反应？当然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不是上帝在讲，是我做一个假设哈。但是如果真的上帝这样讲的话，我猜我们教会在准备这个火警怎么样逃哈，然后黄泰然执事在训练一些的弟兄姐妹来协助我们。我在想，假如真的今天上帝这样的来讲的话，我想我们就马上要走火警，大家都往外面跑。谁愿意在这个地方把投生的献给耶和华？可是上帝讲完那个之后，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的时候，他就说：慢一点，不用那么急。如果我真的要把你们的长子都归我的话，可能在会场里面会带来很多的混乱。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刚离开埃及，要进到迦南地，你们可以想象，张兆斌长老上个礼拜已经跟我们提到，前两个礼拜跟我们提到，他们有差不多200万的人。如果200万的人，那把他们的长子送到耶和华的面前，那可能在他们一边要离开埃及进迦南的话，可能带来相当相当多的混乱。所以上帝在 民数记第三章第十一节十二节，他就讲得更清楚一点。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那我们也可以想到，今天上帝讲完说我们当中投生的归耶和华之后，他就说这个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混乱，所以很简单，我们把长老们都归我。张长老、洪长老、李长老，你们的都归我，不单只是你们，你们全家都归我。李长老有三个女儿啊，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孙子，都要归耶和华，六个人。洪长老好像有两个，那张长老两个女儿，还有两个孙子，六个人加起来十六位，他们都要归耶和华。那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就听得很过瘾，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这里算是有五百人的话，算是250家，每一家的长子就是250个长子，那他们只有16个人不够。上帝说，张牧师、张师母，你们的小孩三个女儿也都归我，那我的 也归上帝好了，我有四个，连我家还不够。执事们，黄泰然、何玉光等等，你们都要归我。执事我们教会有10位，加起来15位，平均一家五口75个人，还不够。师班，你们在圣殿里面服侍，你们也都归我。师琴啊，领会的何明志弟兄也是一样啊，这个风琴的也都一样。师班大概有30人，再加上领会的，加起来差不多100人，有没有100人？不到100人，50人啊，50人，一家五口就250，刚刚好。那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把我们的长子送出来，耶和华就用师班、长老等等等等来归他。因为耶和华这样定规，所以呢，他就要算一下，啊，算一下到底以这个利未人有多少，然后呢，以色列人当中的长子有多少。这个就是民数记第三章里面的点人数，就是要点以色列人当中投生的多少，利未人多少。一算，大家可以看39节。39节这里说，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数的，按着家时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啊，很高的一个数目。我们再看一下以色列人的长子有多少，42节、43节，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的头生的都数点了，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头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结果呢，超数，以色列人的头生超数，超了273名，这样怎么办？一个解决的办法，可以上帝说，利未人你们快一点多生几个小孩，就补上这个273位。可是上帝的重点其实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是属于我的。所以算了之后，欠了273位，上帝就定规说，这273个投生的要赎回来，要出钱赎回来。我们看46到48节，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了273个，必当将他们赎出来。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平，每人取赎银50舍克勒，把多余之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假如我们今天司班长老等等的数目不够，我们还要赎一点的人回来，到底我们要付的赎银有多高？我们先回去看以色列。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超出的要付五个舍客勒。如果你有这个 NIV 国际版的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它有一个注解，五个舍客勒就差不多是两个盎司那么重。那他们要付出来的是当时的这些的银子，那我不晓得银子当时候有多贵，假如以今天的价格，比如说一个盎司1000块，那现在大概不到1000块，我想算是1000块这个两个盎司就是2000块啊，每一个人以色列人当中要拿出2000块来赎回小孩子。但是呢，这273个人多出来的应该是谁赎出来的呢？很可能呢是这200人当中他们平均分，有长子的他们就有份。如果200万人，我们简单一点，一个家庭算有10个人，一家10口，那就有20万的家庭。20万的家庭，每一个人他要赎回来的话，就要付2000块，所以平均一个人呢，只是付1分钱，1分钱一点都不多，1分钱而已。那他们一共要赎回来273位，所以每一家要付的赎银呢，就是2.73块，一点都不多。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同样的赎回我们的长子的话，我相信我们都很乐意拿2.73块奉献出来，把我们的长子赎回来。可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不只是这样，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要求除了长子赎他之外，还有他们的牲畜投生的。另外在出埃及记有记载，他们的这个出产地的出产出熟的果子也都要赎耶和华。就是从那里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有这个11奉献的原则。所以不单止我们每一个人要，每一个家庭要赎回2.73块，而且呢我们还要11奉献。这个2.73块呢是在11奉献之上的。那你就会说，11奉献是在旧约里面有提到，新约里面再没有提到11奉献。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我们乃是在恩典以下。难道今天上帝还要收我1/10吗？我还要付房租，我还要付我的 mortgage， 我哪里拿出出1/10？这个是新约的时代。这样的回答得非常好。新约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所讲的就跟我们今天讲到民数记第3章很有关系，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1章。彼得前书1章，彼得前书1章，我们从第18节开始来看。彼得前书1章1节，我们念18节到19节，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准备来。知道你们得赎， 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里彼得讲到，我们要把我们的长子赎回来，不单指我们的长子，其实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赎回来。我们怎么样可以付得起，可以赎回自己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彼得就说，知道你们得到救赎啊，赎回来呢，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和羊羔之血，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上帝不要我们那两块七毛三，上帝说你们被赎回来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因为赎回来的是用我儿子的宝血把你们赎回来。那我们是这样的话，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彼得继续讲下去，我们跳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准备来。你们既因信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上帝要我们奉献的不是我们的钱，上帝要我们奉献的是我们的心。其实我们在弥迦书已经提过，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他所要的是什么呢？乃是要我们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全着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同行。上帝乃是要我们的心。彼得在这个地方说，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放下来，洁净自己的心，以致我们可以爱弟兄没有虚假，可以切实的相爱。我相信这个的奉献比两块七毛三，比十分之一都更高更难做，因为奉献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把自己完全的放下来，学会怎么样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切实相爱。民数记第三章的重点就是讲到我们要奉献，一个圣洁的国度就是一个奉献的人生。我们有没有带着这种的态度来朝见我们的上帝？我们在讨论教会的崇拜怎么样可以改善，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敬拜做得更紧凑，我们曾经考虑过要不要把奉献那一项拿走。其实很多的教会他们在敬拜的聚会当中，他们就没有奉献这一项，他们只是把奉献箱放在教会的门口，愿意奉献的他们就把奉献就投进去。我以前的教会也就是这样做。这样做有一个好处，特别是当我们聚会当中有慕道的朋友，当奉献袋传到他们前面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觉得不好意思，要拿一个什么东西要丢进去。上帝说奉献的人要出于甘心乐意，绝对不可以勉强，因为勉强的话这个钱是投进去是完全没有意思的。那所以把这个奉献都请弟兄姐妹自己放下去是有好处。我们以前的教会的经验，神的家的奉献从来没有缺少。可是最后我们在谈到这方面的时候，我们决定我们还是不要改变。不要改变一方面是尊重我们这个教会原来有的一个传统，第二方面我们也正面的肯定在崇拜里面有奉献这个举动有它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提醒我们说，我们来到上帝的家不只是来唱诗歌，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敬拜更不是只是来听到，我们来到神的家乃是要奉献。透过这个奉献的举动提醒我们，我们整个人 我们一家都是属于上帝的。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学会不单只是金钱的奉献，更重要的是全人的奉献，怎么样与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处得好，我相信这个的奉献是上帝最喜悦的，是上帝最祝福我们的。我们等会有圣餐，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回想到底我们有没有得罪上帝、得罪弟兄姐妹的。我们在领用之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这样的思想反省，免得我们领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会得罪我们的上帝。可是彼得没有就停在那个地方，他说你们是靠着基督的宝血赎回来的，所以你们就要清洁你们的心，怎么样与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他继续讲下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前面民数记讲到的是以色列人长子是用利未人来代替，到了新约上帝说你们的身份完全的改变，你们就是祭司，你们是上帝的子民，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在旧约里面，不是每一个利未人都可以当祭司，利未人当中唯有亚伦的子孙可以当祭司。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旧约里面的架构来看，祭司是在这个旧约里面带领敬拜的主要的人，利未人是来协助祭司们。现在上帝说，不单只是我们成为可以成为一个利未人，我们更成为一个祭司，这个是何等高贵的身份。当我们想到我们是祭司的话，我们就想到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在当时候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上帝要把以色列的头生的献给他？一方面刚才已经提到，是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完完全全的是属于我的，但是还有第二方面，上帝要提醒以色列人说，我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是我的子民，我常常要与你们同在。要他们记得，上帝就吩咐摩西说，要在你们当中建一个的会幕 Tabernacle， 建一个会幕，这个会幕里面你们要有什么什么什么的摆设，在里面就是表示我与你们同在的意思。而且在这个会幕里面，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进到会幕任何一个角落，有一部分是以色列人可以进去，可是另外一部分唯有利未人唯有祭司可以进去，到了最圣洁的那一部分，唯有祭司当中的一个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所以耶和华上帝这样吩咐摩西，摩西就这样做，在以色列人200万人当中就开始盖了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如果今天的算其实不是很大，差不多是75英尺乘上150英尺那么的大。可是盖了这个会幕之后，问题就出现了，那么大的一个会幕，如果他们要离开埃及地在旷野地方进迦南地的话，一定要这个会幕一定要 movable 可以动的， 那很难想象做一个那么大的会幕，做一个轮子可以推过去。轮子其实也没用，旷野很多地方轮子推的话也一定推坏。所以每一次他们要起行的话，一定要把这个会幕收起来。收起来以后呢，走到一段他们停下来之后，重新又盖这个的会幕。这个功夫其实蛮多的。这个功夫谁来做呢？利未人。上帝说，我选这些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就是要在我的会幕里面来服侍我。那上帝在民数记第三章就把利未人的工作讲清楚，然后到了第四章更把那个细则讲得更清楚。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工作。民数记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二十九节。利未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加顺，老二叫歌侠，老三叫米拉利。然后我们先看歌侠老二他的工作。当然歌侠已经不存在了，乃是讲到歌侠的子孙，或者说歌侠的儿子的诸族哈，里面就讲到他们的工作。二十九节，歌侠的儿子的诸族要在帐幕的南边安营。我们跳到三十一节，他们所要看守的是月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与圣所内使用一切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我们读的时候非常容易读，但是呢，到底这个会幕到底是怎么样，我就想用个图片比较容易清楚的显出来。小磊，各位把这个图片打出来。你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的会幕，这边是北面，这个是东西，是横的，高度长度呢就是五十，这个轴就是七十五英尺，这个直的话就是一百五十英尺。在这个地方里面就有一个叫做圣所的地方，圣所再分着里面再有个幔子，幔子里面呢就有一个至圣所。我们提到的月柜就在至圣所的里面，然后呢在圣所里面呢还有饼桌，这个里面就放着很多的面包。在那个地方每一个支派就放一个，就一共有十二个，表示上帝的供应。这里有一个香坛，就是他们献香的地方，还有一个灯台，就是照亮在这个圣所的地方。外面还有一个祭坛，所以呢一共加起来就有两个坛，还有一个洗座盘。这些的东西要收起来的时候，上帝说我要用歌侠族的人他们来负责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最圣洁的，幔子里面最圣洁的，所以他们收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老大加顺，我们看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加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的在棚并罩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并一切所用的绳子。我们在这个图画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应该是一个立体的，这个是高处看下去，上面就有一个棚子遮盖下来，然后呢这里有一些的帐篷垂下来啊，这里呢也有些帘子，这里有一个内幔，些帘子，这些呢就需要格顺来负责把它拆下来，然后带着走。最后第三个儿子是米拉利，我们看第三十六节三十七节，米拉利的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 带锚的座，并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院子四围的柱子，连锚带座、橛子和绳子。那他们要做的话，就是帐幕里面这里有一些的柱子，啊，跟些苗等等等等，这些的话就是米拉利他所要做的。我们看见上帝做事情都是非常有规律，我们服事的时候也必须要这样，一定要分门别类的来工作，不是哪一个工作重要，乃是要彼此配搭，把这个工作做好。我想如果上帝不是这样清楚的吩咐的话，他们可能一定会乱，而且收好之后跑过去，可能有一些东西不见了，或者说不知道谁在管。上帝就把这个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他们要收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的细则，我们没法子今天来看，在民数记第四章里面就有清楚的讲。从这里我们看到民数记第三章第四章带给我们第二个重要的功课，第一个我们已经讲了，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第一个我们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第二个我们要过一个侍奉的生活。侍奉里面没有贵重，却有次序，而且我们侍奉的时候要非常谨慎的来做。最后我们值得看一下第四章第十五节，上帝说仗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之后，然后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哇，上帝非常的严格，哥辖的子孙要负责圣殿里面约柜等等那些的东西，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可以碰，他们是负责运送，不可以碰。谁来碰？是祭司们，祭司们就要把这些完全的遮盖好了之后，然后才让哥辖来碰。下面讲下去，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以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如果他们不谨慎摸一下圣物的话，上帝说你触犯了我，他就会被击打。上帝真的会这样吗？那我们记得回到第三章第四节，看一下我们今天最后一看的一段经文。这里讲到亚伦他四个儿子，其中两个老大，一个叫大的叫拿达，第二叫亚比户，他们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祭的时候，他们献燔火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们把不该献的献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就把他们击杀，好像击杀埃及的长子一样。我们需要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要来一起的服侍。可是我们服侍一方面是没有上下高贵，但是每一个服侍的都一定要带着一个圣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服侍，免得我们被击打。每一次我要在讲台讲到的时候，我都是带着个战战兢兢的心，因为这个讲台的侍奉就好像歌侠甚至于祭司在圣殿里面在帐幕里面他们所服侍的，如果随意的话，可能上帝会击打我，也不单只是我，是每一位的传道人，每一位的长老， 每一位的执事，每一位特别在敬拜的时候侍奉的诗班，每一位领会，每一位诗情，甚至于投影的，我们都带着一个敬畏的态度，干干净净的来服侍上帝。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每一位属于上帝的人都奉献，不是金钱，或者说不只是金钱，是奉献我们的一生。第二，我们需要每一位都服侍。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服侍，我不知道我应该参加什么的服侍，我鼓励大家参加我们的主日学班。我们下个学期应该会有属灵恩赐班，是帮助每一个人了解你的恩赐，然后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现在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属灵恩赐班，长老、执事、传道人、主要的同工，我们都在上这堂课，希望了解到底怎么样我们自己的属灵恩赐，也可以帮助弟兄姐妹运用每一位的属灵恩赐。我们也希望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都参加这样的一班，知道你们属灵的恩赐，好来侍奉，也是带着一个谨慎的心、圣洁的心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在民数记第三章、第四章，透过你对利未人，透过你对以色列人所吩咐的，你今天同样的吩咐我们。我们求主悦纳我们摆在坛前的活祭，我们也求主悦纳我们一切的服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